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小升初线上讲座。我们的讲座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在本群收听的，大家就是收听语音就可以了，不用再签到了。我是升学规划王老师，然后一直以来呢，也陪伴了几届的小升初家长。这边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讲座的主题是解读小升初入学途径，也是作为一个比较基础的入门的讲座，让大家去熟知小升初的这个政策啊，以及它有哪几种入学途径。大家平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长沙升学那些事儿"，也就是刚刚这张图片左边的这个二维码，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针对小升初和中考的家长会有一些政策解析，以及平时学校里面的各种月考真题啊、期中、期末考的真题，以及小升初的真题都会有免费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一个讲座内容。首先呢，我看到啊，我们群里面实际上小学各个年级的家长都有，可能五六年级的家长要居多一点，而且五六年级的家长对小升初是比较了解的。其他年级的家长呢，经常加了我，就是一头雾水，就会问，哎，王老师，我孩子现在读几年级几年级？你说我这个小升初现在应该如何规划呢？那无论是哪个年级啊，我这边建议是主要抓两个东西，抓什么？一手抓孩子的成绩，一手抓升学政策和这个消息。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孩子如果他的成绩抓不起来的话，那家长做什么都没有用。你说危机派位吧，本来就是一个靠运气的事，那如果派进了好学校呢，说不定孩子遇到了好老师，还能在初中的时候冲一把。要是派进了差学校呢，那就只能靠孩子后天的这个自我觉悟呢。你说考民办的话啊，成绩差了又考不上，就算我托了关系进了广义清一，有什么用呢？你就指望老师能够把孩子一下子变成学霸？那广义清一是什么地方？周围都是尖子生，成绩差的孩子去了只会跟不上，然后呢，学校又怕孩子拖了整个学校成绩的这个后腿，就会想方设法让你的孩子去退学。那你怎么想？你的孩子又怎么想？那只会让你的孩子更受打击啊！我身边就有这些被劝退的例子啊。但是呢，如果孩子成绩好的话，最差的情况就是被危机派位，派到差学校，对吧？但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句话大家肯定都明白。那老师一定会把你孩子当成宝捧着的，你还怕孩子的成绩下降不成？所以说，孩子的成绩应该是放在我们第一位的。同时呢，家长要知道长沙的这个升学政策啊，孩子他在抓成绩的时候，你就要抓这个政策和消息，不只是小升初的这个政策消息你要了解，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些中考政策。因为呢，我们选择初中学校的时候啊，就是拿这个中考的出口成绩来评判初中的学校的，你不要等到孩子身边的同学都已经被提前录取了，你才开始去着急，自己又什么不懂，什么都不懂，那错过了最重要的这个时刻，这也是很多家长经常犯的这个错误啊，自己后悔不说，还拖了孩子的后腿。除了这两点之外呢，小升初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所以大家看啊，其实我们要说小升初简单呢，其实也不简单，但是要说难呢，如果以上两者你都准备好了，那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那我们小升初首先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为孩子选择一个目标学校。我们长沙学校它主要分为三大类，一个是公办，一个是民办，还有一种就是特殊类的学校。那我之后呢也会专门开讲座，为大家介绍长沙各个区的公办和四大系的一些民办学校，让大家综合选择最适合孩子的。好，第二点的话，就是大家要选择对应的这个升学途径，并且清楚的了解熟知关键的时间点。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长沙的这三大类初中学校，它的这个主要入学途径是什么。首先啊，第一类学校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公办初中。公办初中的话，它主要有三种入学方式：危机派位、特长生和配套入学。 你比如我们经常讲的什么陆山国际啊、南亚啊、长郡芙蓉啊等等，这些大部分的公办初中啊，它的招生方式主要是以微机派位为主。另外的话呢，学校一般还有不超过新招生总人数的 5% 的这个特长生名额来进行提前招生。还有一种配套入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位房，你比如长郡双语它的八方小区啊、玉龙天下啊，这些都是长郡双语的学位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类民办初中啊。这个民办学校的话，它除了以前我们常说的这种老牌的广义啊、清一啊，还有什么湘郡、静海、同春湖等学校之外，还有一些新的民办初中，你比如中雅、长培等等啊。
好的好的，谢谢。
那民办初中的话，它的招生方式主要就是学校的一个自主招生，也就是提前录取。它录取的时间有两批，第一批录取主要是集中在4月20号到4月26号。确定第一批录取之后呢，大家就不能参加后面的这个微机派位了，就已经确定被这个民办学校录取了。如果是第二批的话，第二批它就是补录，主要是集中在7月3号到7月8号。对派位结果不满意的家长的话，还是可以寻找后面这个民办补录的这个机会的。好，第三类学校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特殊类学校。特殊类学校的话，它又分为子弟初中和公办特色特长类的初中。哪一些是子弟初中呢？你比如中南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湖南大学附属中学、国防科大附中等等，这些都是子弟学校，一般啊都是大学老师的孩子去这里读的。当然其他孩子你想读也可以，你交择校费就可以了。然后子弟学校它这个招生方式呢和录取时间批次都是和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类民办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二类民办初中学校的情况。然后就是这个公办特色特长类初中，它是有这个提前招生的资格的。你比如长郡语外、陆山外国语、长沙外国语等外语特色类的学校，和贺龙体校、长沙市艺术实验学校等有体育传统项目、艺术特色的这些学校。这些学校呢，它有提前招生的这个资格，或者是它不分提前招生，然后呢，可以根据学校的这个申请而定。你比如长郡语外啊、陆山外国语啊，它就是有一部分是提前招生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又微机派位。我们接下来再分别介绍一下这几个入学途径，看有哪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最常见的这种方式，微机派位。微机派位呢，它一般是由读什么小学去决定了你读什么初中，而且是保证人人都有书读的。每年的六月份呢，就孩子他现在所读的这个小学啊，他对应的几所初中就会给到你们小学相对应的一些名额，那家长就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填报志愿。总的来说的话，其实微机派位它是分为两步的，第一步志愿填报，第二步电脑派位。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经过这两个流程，有的孩子他可能在填志愿的时候他很幸运，一下子就被他填志愿的这个学校录取了，那他就是不用参加后面的这个电脑派位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志愿填报啊。在每年的六月上旬的时候呢，市教育局它会下达一些派位指标，各个小学还会召开一次毕业生的家长会，就会把大家叫在一起，让家长呢去了解你这个孩子啊，他现在读的这个小学会派位到对应哪些初中，每一个初中呢有多少个名额都会告诉大家。然后在这个家长会上啊，大概也就是6月17号左右，大家就需要去填报这个志愿。那么每个小学毕业生他在自己小学对应的初中指标当中，他只能够选择填报一所学校作为升学志愿，而且填报之后是不能修改的，你交上去了就不能修改了。志愿填报完之后呢，有的学校他可能当天就会公布这个结果，或者是第二天去公布。 那如果说某所学校啊，它填报的人数少于指标的话，那这些填报了这个学校的孩子就会全部被录取，就不用再参加后面的这个危机派位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学校它填报的人数多于了它原本给的这个指标数，那么这些孩子就后面就需要全部等待危机派位。打个比方啊，比如我的孩子就读于枫树山小学，那他对应的派位中学就有南雅、雅石、雅礼天心等等。而南雅呢，他给到枫树山小学的名额只有五个，那我填了南雅中学，最终枫树山小学有六个孩子都填写的是南雅，那么我们这六个孩子都是要参加危机派位的。如果只有五个或者是五个以下的孩子他填写的是南雅，那么这些孩子就很幸运了，就会直接被南雅录取，不用参加后面的这个电脑派位了。这一批孩子呢就会被称为志愿批。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流程，就是电脑派位啊。电脑派位的话呢，它一般是在6月30号统一在某一个学校来进行全市的危机派位。你像今年的话就是在雅静中学，现场的话呢会邀请一些市领导啊、教育局的领导啊和一些家长作为公平的这个鉴定者。然后的话呢，当天现场是会有一些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它会根据中学的这个招生计划书啊，按照学生的意向顺序来去优先进行派位。派位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位老师他请一个代表来按起计算机的一个键，计算机呢会随机给每一位学生分配一个八位数的派位号。派位号的话，它是与号码产生的顺序是无关的，也和学生登记信息的这个输入先后也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派位号它的产生啊，和什么摇奖啊、抓鳖啊产生一样，是完全无规律的。它既不能够预知，也不能够人为的控制。然后呢，就会以小学为单位去进行派位，每一个学生他只能一次性的分配到一个唯一的随机号，也就是说同一所小学他的学生啊是不存在有相同的随机号的，也不能有二，也不可能说第二次给他重新分配一个随机号。那派位的系统的话，他会将某一个小学参加派位的学生按照这个随机号来排序，对于填报了同一所中学的学生啊，会按照随机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来派位到这个中学。你本来这个派位号就是随机产生的，然后这个时候又是根据你的志愿来随机派位到你填写的这个中学，填不填得中就是看你这个派位号的产生了。然后直到呢这个中学的招生计划书啊用完。那剩余的孩子怎么办呢？剩余的孩子他就按照他这个派位号的大小啊，从小到大，然后按照招生计划的中学顺序来依次派到这个小学对应的没有招满的中学。这就是整个危机派位的一个操作的流程，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最主要的是我们危机派位之后啊，公办之间是不允许异动的，就是说电脑把你派到哪个学校，你就只能，你去公办的话就只能去这个学校读书。但是呢，如果你非得是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话，你还是可以在后面进行一个民办补录，看有没有什么民办学校没有招满的去参加一下。那我们了解清楚这个危机派位的流程之后呢，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去了解孩子他这个在读小学往年的一些派位情况的，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些表格，我这边给大家列出了一个燕子岭小学今年的这个危机派位的表格，往年的大家都要拿出来参考对比一下。那这个表格怎么看呢？可能很多家长会问，哎，老师，这个提前批是什么意思？志愿批又是什么意思？派位批是什么意思？那我这边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提前批就是指被民办学校录取的，或者是被公办学校以特长生录取的，以及 通过学位房录取的，这个就叫做提前批。那志愿批呢，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填志愿之后，因为他填写某个学校的人数啊少于他之前给的这个指标的名额，或者是等于，那么这些填了的孩子呢，就会当场直接被这个学校录取，这一批孩子就会被称为志愿批。那派位批的话，就是填志愿当天没有被录取的，需要参加后面的电脑派位的孩子。那我们这个表格怎么看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举的这个燕子林小学的这个表格，我们看到志愿批和派位批这两栏，可以看到雨花实验中学它和明德洞景中学这两个学校是都出现在了志愿批和派位批这两栏，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当时在填志愿的时候啊，这个学校只有雨花实验学校和明德洞景中学他没有填满，等于说只有六个人填了雨花实验学校，然后只有两个人填了明德洞景中学，他还多出了很多名额，看到没？派位批的这一边。然后呢，南雅中学和雅静中学是超出了他填写志愿的这个人数，是超出了他给的名额的，所以后面这些填了雅静中学和南雅中学的全部需要派位。大家就可以去根据这种表格的分析来去判断我孩子所读的这个小学哪些初中是热门的，哪些初中是比较冷门的，然后去综合选择，了解对应这些公办学校的情况啊，你选择最适合孩子的，你不要盲目跟风，看别人选什么你就选什么，或者说觉得南雅是最好的学校我就填南雅，因为南雅肯定是热门学校，你填了 80%-90% 的可能都是需要派位的。那如果大家我综合去考量了我孩子现在读的这个小学它对应的初中学校之后呢，如果我还是对这些学校不满意，那我们就可以看看自己满不满足这个跨区派位的条件，然后去给孩子呢多一点选择。跨区派位呢实际上是危机派位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它派位的时间和形式都是统一的，只不过是它派位的这个对象不同。那么我们哪一些情况可以申请跨区派位呢？跨区派位呢实际上是危机派位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它派位的时间和形式都是统一的，只不过是它派位的这个对象不同。那么我们哪一些情况可以申请跨区派位呢？这里有一些条件啊，比如你第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因为家庭住房的一个搬迁啊，我需要跨行政区或者是学区来升学的本市城区学籍小学毕业生，注意一定要有长沙市城区的这个学籍啊。你比如我孩子现在在天心区读小学，但是呢我家搬到了岳麓区，那么这种情况我是可以申请跨区派位的。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学生本人或者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啊，也就是父母，他拥有长沙城区配套小区内的固定房产，而且这个产权性质是住宅，要求在他这个房产对应的配套建设学校里面读的小学毕业生，这也是可以的申请跨区派位。那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房子不能是父母租的房子，而且他的房产的性质一定要是住宅而不是商铺或者是其他。那如果你符合刚刚说的这两种情况之一的话呢，都是可以申请跨区派位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申请跨区派位，我怎么知道申请之后可以派去的学校有哪一些呢？首先啊，我们要弄清楚一点，普通的危机派位它是孩子所读的小学它决定了孩子能去哪几所初中，对吧？但是申请跨区派位之后，孩子能上的初中它是由你房子的所在地来决定的。我打个比方啊，比如小明在雨花区读小学，但是呢小明住在天心区，那么小明如果申请了跨区派位，就是要看他在这个天心区的房子在哪个位置对应的哪几所初中，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弄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教育局它是怎么去划分跨区派位对应的中学的。 一般在这个跨区派位方面呢，教育局它会根据街道或者是区域，把长沙划分为某某区跨区一组、二组等等。比如你家住在开福区某某街道，那么可能就会被划分到开福区跨区一组。那么我们点开上面这个大图啊，就是刚刚发的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比较直观。这个我举的例子是今年开福区分组的这个范围，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就是哪一个街道以内的范围是被划分到了跨区几组的，然后呢它旁边会有一个小表格，就是对应跨区几组，对应的是哪几个学校，它会有写。然后呢跨区派位完之后，也是会和普通的危机派位一样，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表格的。那刚刚危机派位的这些表格，大家都可以等一下找我们老师要一下，看有没有自己孩子所在小学往年的这个派位情况，然后自己拿出来分析一下。如果大家确定了要跨区派位之后呢，就需要网上报名，同时呢教育局他还会去安排我们一个现场确认，但是只要是基本上准备好材料就可以了，他要什么材料就给什么材料。那这里有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选择了跨区派位的话，你就不能回原来的小学派位了，就只能够按照你现在房子所在的这个划分的跨区几组对应的中学来进行派位。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想进公办的三种情况啊，危机派位刚刚介绍过了，得看运气。那学位房呢又太贵，那么这里啊特长生就成了唯一可以自主选择的口子了。很多家长呢他认为孩子钢琴考了个十级啊，或者是画画获得了一个奖啊，这就叫特长生，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特长生呢？这里教育局是有规定的啊，它是需要你的孩子在升学前一年内取得了相应比赛竞赛名次，获得过证书，你比如什么我们常说的三读啊，这些都可以。那经过各区县教委特长生的资格认证之后，而且还要参加这个测试合格的这个学生，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特长生，所以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所以说但凡热门一点的公办初中，他对特长生的要求，他不仅是需要特长成绩很好，他文化成绩的话也是要在考核范围之内的，而且学校还会去考虑孩子竞赛的这个获奖啊，班级学校排名是怎样的啊，都会考虑，不单单只看特长成绩。那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以特长生的这个方式进入了初中之后，他后面是不允许你的孩子转成文化生的。那教育局的话今年也是出了一个政策，据说是在2020年要取消我们的特长生，那肯定很多现在家长他就会犹豫还要不要孩子学这个特长啊。如果是即将六年级的孩子已经学特长学得非常不错了，那他卡在了这个2020年前，也不知道呢2019年到底还招不招特长生。但是我们根据长沙教育局的这个规定啊，2019年的话很可能是像北京一样，先减少特长生的这个比例，由原来的 5% 呢降为 4% 甚至是 3%。 不过呢这也意味着想靠特长生这条路啊进公办的也是越来越难走。那如果是2020年之后小升初的孩子呢，还要不要学特长呢？我们可以分两点来考虑啊。首先，如果你孩子学特长单纯只是为了小升初，那建议是可以停止了。第二呢，教育局取消特长生招生，他杜绝了这个入校的这个捷径啊，但并不代表他是取消了特长生的教育。其实中高考的改革方案当中已经明确的表示了，将给予有条件的初高中一定数量的自主招生名额，来招生这些具有学科特长啊、创新潜质的这些学生，来鼓励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 这些年来呢，也已经有不少的初高中学校啊，开设了各类的特色班，增强了学校的这种办学活力。那如果是特长，这个特长啊，是孩子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话，那还是可以继续坚持的。虽然教育局他是说2020年取消小升初特长生入学，但并不是说他不培养特长生了，只是以其他这种多元化的形式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兴趣和发展。所以说大家也没有必要太功利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孩子是真的喜欢这个特长，还是可以去学的。我这边呢也统计了今年和去年各个学校招特长生的一些项目，大家如果想对特长生入学有兴趣的话，就等一下可以找我们老师要一下往年的这种情况。好，第三个配套入学，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学位房啊，就是只要你买了某个楼盘的房子，就可以去入读它这个学校。你比如说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它对应的就是玉龙天下、八方小区等等。一般呢，它这种都是由开发商代建的学校，或者是投资了学校而产生的这种学位。有的房子就是一手房就可以入读，有的呢二手房不可以入读，这里大家就一定要认清楚。有些开发商的话，他很会玩这种文字游戏啊，比如说有的他写的就是暂纳入，这种暂纳入的话就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说把这个学校纳入了学位，不一定你到时候孩子去读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入读的，这种就非常不可取。所以我们一定要白纸黑字合同上面写清楚，不要像之前出现的这个我们北辰三小洲前一段时间不就是闹这个学位的事情吗，长雅学位房的事情。而且大家如果想要买学位房让孩子直接入读好初中的话，一定是要提前个几年去准备的，买房之后他还要准备一些材料，然后呢在教育局规定的时间内去网上报名，网上报名之后还要去他规定的现场去核实这个材料。你比如我最近遇到的一个2018小升初的家长啊，这个家长他最近签了北辰三角洲的这个合同，北辰三角洲他是带长雅学位的，带长雅学位呢，但是他在四月份的时候在教育局规定的这个时间内啊，这个合同没有签下来，没有出来，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网上报名，他就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错过报名的时间之后呢，现在六月份好不容易合同出来了，但是他现在想要去补救他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择校生。那可以择校的学校呢，它主要是以民办初中为主，以子弟学校、特色公办类学校提前招生为辅。一般的话是在每年的9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都是这个择校的高峰期，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内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试。但是呢，我们正式录取的时间只有两个，教育局规定的第一批正式录取时间是4月20号到4月26号，第二批是7月3号到7月8号。也就是说民办在4月20号之前的预录啊，它是不被政策认可的。如果说你之前在某个学校签了预录协议，后面你不想读了，那么赶在4月20号之前是可以毁约不去的，不会影响你家孩子选择其他的这个学校。那如果预录之后呢，你后续还想参加派位的话也可以，那你就不要签这个招生承诺书，或者是你不要把这个招生承诺书啊交到小学。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要承担一个后果啊，就是你不签这个招生承诺书的话，或者是你没有把这个招生承诺书交到小学，民办的话他就不会去给你家孩子留这个学位。如果后面民办学校他补录满了，那你们家孩子的学位可能就没了，孩子派位的结果不理想呢，你再想回到这个学校就没有办法了。危机派位之后呢，也会有少部分的民办学校来进行一个补录，对危机派位不满意的家长啊可以选择。那比如今年危机派位之后 什么金海中学啊、怡亚中学啊、培胜啊、思庆啊等等学校，他就进行了一个补录。那子弟学校特色公办提前招生的话，一般是在三月到四月的时候，他学校官网上会发布这个消息，有兴趣的家长呢可以去提前关注一下。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啊，公办他提前招生一般都是招牛娃，所以普娃的话一般也不用去当炮灰。好，我们如果要考民办的话要怎么办呢？首先一般的话它是要需要三个步骤的。第一，要给孩子制作一份非常精美的简历，然后呢进行网上的这个报名，或者是现场直接交给民办的招生办。那第二的话，就是学校他会去通过筛选这个简历啊，来通知他们满意的这个孩子家长来进行相关的入学选拔。最后的话，就是家长携带预录通知书啊、相关证书去学校办理手续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家长可以直接获取到这种考试消息，直接去学校他通知的地方去考试，然后学校通知录取之后办理相关手续就可以了。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何获取到考试消息呢？大家都知道以前坑班才有考试机会，你要报的这个机构他的培训班才会给你一次考试机会。但是呢，现在大家只要在各种埋伏在各种家长群里面，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考试消息。这些考试消息呢，一般会提前几天通知，大家就是这个时候机灵一点就可以了。他有的考试消息会说某某学校的活动，或者是有某某学校有赏花活动，带孩子去赏花，或者是直接就是说要孩子带简历啊，带好笔啊，直接带孩子去某某学校，大家这个时候就要懂这个意思。那这种机会呢，它有的是付费的，需要大家提前报名，有的直接就是免费的，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当天去考试地点蹭考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民办择校考试，它历经这么长的时间，从今年的9月一直到次年的3月，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它其实在前期的时候，你比如9、10、11、12月的时候，它可能是招的都是一些尖子生，后面呢陆陆续续难度会降低，就是招的普娃。好，刚刚介绍了这四种入学途径，那这边还有几个建议要给到大家。首先，我们在公办和民办的选择上呢，不要盲目跟风，我们要根据家庭条件呀、孩子的成绩啊去综合考虑。大家都知道2019小升初民办也要派位了，但是如果孩子成绩好的话，你是可以去冲刺一下民办的重点班的，否则的话民办的平行班它其实和公办的平行班啊，它在生源和教学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只不过是可能帮学校做了点贡献啊，你交的学费多嘛。那我们的公办的直升生政策啊和指标生政策，其实对成绩中等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友好的。简单的来说，直升生就是不用参加中考就可以直升高中，那主要是按照学校的这个排名来的。指标生的话，它就是降低等地录取，我们这些情况都要综合考虑然后去选择。好，我们今天关于小升初入学途径的这个解读基本上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接下来讨论一下。然后这边呢另外平时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这个微信，周一到周五9点到下午5点钟都是在线的，大家可以问问题。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在我们群里面，包括也有很多家长私信我的，问我有什么推荐的机构。这边因为我是新东方老师，我当然是首推我们新东方的，而且我们新东方确实也非常不错，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大家呢可以多去试听一下我们的公开课，选择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带动孩子学习积极性的老师，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接下来每个周六周日各个校区都会有公开课，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带孩子亲自去试听一下。 实习生的话，就是学校每一个学校它的规定不同，可能有的学校它就是把孩子初三的这个每一次月考、期中、期末考的成绩按照不同的比例，然后加起来进行一个排名，然后选取前多少位来直接直升。这个直升的学校不一定是四大的，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高中。望城区、新沙这些地方，它都是不属于长沙市区的，所以在这些地方读书的孩子，如果想要到长沙的城区来读书的话，需要申请外地回长。